饶恕是基督徒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功课，需要我们时常的操练和实践。因为一个基督徒如果在饶恕的功课上不下苦功夫，他的灵命成长就会受到限制。谢谢你给小子一杯凉水的，都不得不被纪念，感谢主。你看一个基督徒，他灵命成长，不断的成长，可是好像到一个地步他就停止在那里，那他很有可能就是在饶恕的这个功课上没有下好功夫。饶恕的功课学得多好，你的灵命成长就到怎样一个地步。去年的12月9日有这篇的信息叫做手足情饶恕心，也是采用今天同样的这一段经文。那一次我们讲到的是横向的饶恕，是指人与人之间的饶恕。我们很快的来复习一下，也许你那一天没有来这边，因为侍奉的缘故，也许你那一天刚好不在这里。就是约瑟，这个故事发生在约瑟和他的哥哥们，他的哥哥嫉妒他，把他卖到埃及去做奴隶，后来神与约瑟同在，让他做到埃及的宰相。再后来巴勒斯坦地闹饥荒，他的哥哥们要从巴勒斯坦下到埃及来买粮食，后来呢约瑟就跟他的哥哥相见相认。这一段动人的故事在旧约里面，这一段的故事非常的感人。在那边我们看见人和人之间怎样的饶恕，我们从约瑟的哥哥可以学到求得别人饶恕的功课。当我们得罪了别人，伤害了别人，让别人感到伤心的时候，我们去求他们饶恕我们。你看在15节的中间，约瑟的哥哥们心里面知道他们犯罪，他们心里知罪。16节他又说，如今求你饶恕你父亲上帝之仆人的过犯，他们口里面又来认罪。18节他的哥哥们匍匐在他的面前说，我们愿意做你的仆人，他们的手里来赔罪。当你得罪的人，你要来到他的面前，心里面知罪，口里面认罪，手里面来赔罪。我们也可以看到约瑟怎么样来饶恕他的哥哥。当别人得罪了我们，伤害了我们的时候，他来到你的面前求你的饶恕，你要怎样饶恕呢？你看约瑟在17节最后面，约瑟就哭了，约瑟哭了，他的心里面要怜悯，他心里面起了怜悯。在19节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他不但心里面起了怜悯，而且他口中来安慰。在21节的里面他又说到，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他的手中又带着祝福。这就是所谓的横向的饶恕。不知道从12月9号到现在，你有没有操练人跟人之间这个横向的饶恕？如果你得罪了别人，你去求饶恕的时候，心里面知罪，口里面认罪，手里面要尽可能的来赔罪。如果别人得罪了你，到你面前来饶恕，求饶恕，你就应当心里面怜悯，口里面安慰，手里面给他祝福。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饶恕。请大家看这个十字架，我们身后的这个十字架，一横一纵，那横的就是表示人和人之间的饶恕，那个纵向的艺术乃是神和我们之间的饶恕。这就是所谓的饶恕的十字架。让我们今天来一同来祈祷，求神来祝福我们这里的每一位。亲爱的恩主，求主你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开我们心灵的耳朵，愿主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今天愿弟兄姐妹听见主你的话语，心里就满足喜乐了。 谢谢主保守我们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刚才说这个纵向的饶恕是指神和我们自己之间的纵向的饶恕呢，分作两个的方面，一个是饶恕自己，你们可以一边结合这个大纲的这个后面哈。第一，纵向的饶恕，我们先来看饶恕你自己。曾经有一个姐妹，她的先生得了一个重病，一下子就过世了，她心里面非常的内疚，她心里面一直不能够原谅自己，她说我永远也不可以饶恕我自己，因为我的先生他生前非常喜欢那个电动的那个割草机，他以前都是用那个手工的割草机割得满头大汗，在烈日底下曝晒割得满头大汗，他生前最想要的就是一个电动的，这个像别人家邻居家那样那个电动的这样跑来跑去的那个割草机，但是我没有满足他生前的这个愿望，他现在走了，我永远也不能够饶恕我自己。还有一个年轻的妈妈，她说我也是不能够饶恕我自己，因为我四个月大的婴孩，他有一天晚上他在睡觉的时候，他自己就不小心就翻一个个，他的头就被底下的被褥蒙着，他就突然死去。他说我永远不能够饶恕我自己，为什么我就那一天就这么不小心，我没有醒过来，我没有去看到他这种情况，他说我永远不能饶恕我自己。又有一个做父亲的，那一天下雪的时候，他女儿要出去上班，他就说你就去上班吧，可是不到半个小时电话就来了，说你的女儿遭受重大的车祸，现在在医院的急救室的里面。他说我永远不能饶恕我自己，为什么那一天已经下雪了我还允许他开车出去上班。还有一个奶奶，她说我也不能够饶恕我自己，因为那一天我在家里做饭的时候，我这个小外甥五岁的小外甥活泼好动，我一下子没有注意，他就跑到门外去，到街上被车子撞，现在他只能坐在轮椅的上面，他接下来这一辈子就要在轮椅上度过他的一生。还有一位基督徒，他在信主之后受洗之后，他犯了一个罪，造成别人和自己很大的伤害，他心里面一直被那个撒旦来控告，他说我也不能够原谅自己，我不能够饶恕自己。这是不是我们的光景呢？我用的这些例子都不是发生在我们教会的，但却是真真实实的例子。首先我们来看，当我们不能够饶恕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走出来呢？当一个人不能饶恕自己的时候，他的灵命的成长就受到很大的阻碍。首先我们来看，我们心里面要采取客观的分析，不要去承担与你无关的责任。这是什么意思呢？你心里面要采取客观的分析，不要去承担那些与你毫不相干的责任。就好像刚才那个电动割草机，实际上啊，这个姐妹她一直觉得说不能够原谅自己，但是她忘记了她的先生得了那个重病跟这个电动割草机是毫不相干的，毫不相干的。她先生过世不是因为没有这个电动割草机过世的，但是呢，她就把这个责任就加到自己的身上。还有的像这些儿童，当他们的父母争吵离异的时候，离婚的时候，对儿童造成极大的伤害，儿童的心智还没有成长，他们就觉得说一定是他们自己不好，一定是他们哪里有错，他们不能够原谅自己，因为他们的父母离异一定是因为他们的原因。还有一位40岁的弟兄，他说我的父母从来不曾饶恕过我，小的时候不论我做错什么事，他都把我以前好几年以前犯的错都拿出来说，即使一个小小的错误他也不能谅解我。实际上我的成绩在学校的时候是不错的，但是我的父母就不像那些美国的父母啊，别人考了80分父母还蛮高兴，我考了95，他说你为什么退步，比上次考了还差， 当我考了100分的时候，他还说几个有几个人班上有几个人100分。这个孩子后来慢慢长大，长到40岁的年纪，他说我知道我永远也没有满足我父母要求我的那个期望，不论我怎么样认真的工作，用我自己的钱，还拿钱回家来供养他们，学习也不错，工作也很好，但是我长大以后我一直不能够饶恕自己，一旦有什么错，我总是觉得都是自己的原因。如果你落在这种的光景的里面，就是自己常常给自己背黑锅，大陆来的人知道，自己给自己背黑锅，我们应当求神帮助我们。你的心里面要采取客观的分析，不要承担与你毫不相干的责任。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父母没有信主，他把一些不相关的这个罪疚感加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成长的时候就变成畸形，我们就不自觉的把那些不相关的责任都加在自己的身上。就好像那个父母离异，他的儿童长大以后，他就一直以为是他的责任，是他的错，是他造成他父母的离婚，是他长大以后他永远都不能够饶恕自己。第二种情况呢，是你在你的口中，我们要承认我们能力的有限，承认我们能力的有限，不要自己当神。我这三点也是根据那个横向的三点，心里面要怎样，口里面要怎样，手里要怎样。我们口里面要承认自己呢能力是有限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好像神一样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晓啊，无所不在，我们自己当神。那个年轻的妈妈，她4个月大的婴孩猝死，就是突然 sudden infant death， 她不能够原谅自己，但是她应该知道作为人能力有限，即使是最高明的医生，他们也不能够知道为什么婴孩有这样的行为。有的人说采取各样的预防的措施，但是还是防不胜防，有的把小孩这边底下垫两个这个气型的东西不让他转啊，但是我们家的小孩他就会转，很小的时候就会转。我们的能力有限，那一天下雪的时候，那个父亲允许他的女儿开车出去上班，他一直责备自己，他的女儿因为车祸造成那么大的伤痛，但是他并不知道说那个是我们人力有限不能够掌控的情况。因为有谁凡是下雪天就可以请假呢？甚至在大晴天的时候也可以发生车祸，你怎么能够预料呢？你怎么能够来阻止呢？那个5岁的外甥，他不小心的时候就跑到外面，被街上的摩托车撞成残废。做外婆的也不可能说一天24个小时整天就盯着他看啊。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承认自己能力的有限，我们是人，我们不是神，不要自己当神。如果这样的苦难发生，我们却一味的不饶恕自己，一味的自责，一生都回在懊悔的当中，那就好像你自己成为了神。因为我们不能够像神那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在、无所不晓。若是遇上这种的情况，我们的口里就应当承认我们自己的有限，我们不要自己当神。还有一种的情况，就是我们得罪、我们犯罪，造成对自己和对他人的伤害。我们做基督徒的犯罪之后，圣灵会光照我们，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对的，这是好的啊。但是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彻底的悔改认罪，求得饶恕之后，我们就不要再活在那个自忧自恨的光景的里面，就不要再接受撒旦魔鬼的控告。好，这边你看约瑟，他在45章第5节也讲到，约瑟请他的弟兄们不要为了曾把他卖去埃及这件事情自忧自恨，忧就是抑郁愁烦，恨呢就是责怪生自己的气。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是对的，但是当我们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认罪悔改之后，就不要再活在被控告的当中，这是很重要的属灵的功课。有一位年轻的丈夫是曾经在美国的部队里面服役哈， 后来呢，他就发现他跟他的妻子年轻美丽善良啊，又有爱心的这个姐妹不能够很好的相处，他甚至一直到一个程度呢，要去找这个辅导员，要 counseling， 要婚姻的辅导。这个女士这么好，这么支持她的先生，可是这个先生呢，却常常的指责她，批评她，苛求她，迁怒于她，拒绝跟她有那个亲密的爱情和那个关怀的关系。后来这个辅导员呢，经过多次的双方的会谈，终于发现了原来在他的生命当中曾经发生过一件事。这个美军呢，他在韩国驻扎的时候，有一次呢，部队又允许他们有两个礼拜的休假，结果呢，他就跟着一群人到日本去休假。结果这一群人呢，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啊，又空虚又寂寞又乡愁，又互相的这样子的推动，结果他们就落入试探的里面。这个弟兄呢，就走向了一个妓女。事情之后呢，他就活在一个自责的里面，他总是不能够饶恕自己。后来他退役回到美国的本土啊，跟这个未婚妻成婚，结果他发现呢，他在海外这几年，他的妻子对他非常的忠贞啊，他就更加的愧疚，他更加的不能够饶恕自己。他潜意识里面常常对自己说，我没有资格享受他的爱，我根本没有权利快乐，我不配享受人生，我必须惩罚我自己，补偿我从前的荒唐。所以呢，他经常的批评，经常的迁怒，经常的苛求他的太太，潜意识的里面他想把他的太太打压到他的自己的那个属灵的低的程度啊，才得到心灵上的平衡。后来这个辅导员呢，就层层的剥丝，最后面就找到了这个症结所在。辅导员引导他接受上帝的赦免和饶恕，也引导他进一步完全的彻底的饶恕他自己。后来他终于走出了这个迷宫，诚恳的接受上帝对他无条件的爱和赦免，他也自己赦免自己。约翰一书第九一章九节那边说到，我们若是认我们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弥迦书七章十八节那边说，神啊，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饶恕你产业之余民的罪过，你不永远怀怒，喜爱施恩，必再怜悯我们，将我们的罪践踏在脚下，又将我们的一切的罪投在深海之中。所以有一位基督徒说得很好，他说，如果那个撒旦魔鬼在我的罪过的后面一直不停地追赶，他一定会被淹死，因为神已经帮我把我们过去的罪过丢在深海的里面，那个魔鬼要去追我们的罪的话，他就会掉到那个海里面淹死。请看看彼得，他犯了怎样大的罪，他曾经三次不认主，而且发誓咒诅不认主，这是耶稣的大弟子来的，多么大的罪过。可是如果他不饶恕他自己，他怎么能够成为早期教会的教父？我们看看使徒保罗，他曾经逼迫那些基督徒何等的热心，但是如果他不饶恕他自己，他怎么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写成了新约里面大约一半的书信。所以基督徒，我们犯罪之后，对自己对他人造成很大的伤害，圣灵会光照我们，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好的，是对的。但是如果当我们已经在神和人的面前彻底的悔改求得饶恕之后，你就不要再活在自我控告的里面，那个撒旦的控告就要被你来抵挡。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处在一个不能饶恕自己的光景的里面，我们现在好不好来操练一下，如果你愿意闭上你的眼睛，让圣灵来光照我们。也许在我们成长的过程的里面，我们被自己的父母 或是自己的师长、老师、长辈伤害，造成我们自己很难原谅自己、饶恕自己。我们尽管长大了，我们还活在不能原谅自己的光景的里面。这个时候，愿我们在心里面采取那些客观的分析，不要背上与自己毫无相关的责任，拒绝去承担那些无关的责任。我们的口里还要承认，有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能力有限，发生了一些伤痛的事，不是我们愿意看见的，但是我们自己不是神，我们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我们要口里承认能力的有限，不要自己当神。有的时候乃是我们自己主动去选择犯罪，造成我们自己和他人的伤害。这个时候我们的手里要接受上帝所给我们的赦免，不要再接受那个恶者的控告。你是否因为在你年轻的时候，在少男少女的时候所犯下的一个罪而懊悔不休呢？你是不是因为在信主之后，因为一个的罪过而时时惴惴不安呢？虽然你早就知道神，你在神和人的面前都已经彻底的悔改，求得的饶恕，但是那个恶者却时常在你的耳边来控告你，他说你很差劲，他说你很失败，他说你不应该原谅你自己，他说你不应该饶恕你自己。这个时候你就要对那个恶者宣告说，你一直来控告我的过去，我就要告诉你，撒旦，你的将来就是在硫磺火湖的里面来焚烧。你要来指责我的过去，我就要让你看到，撒旦，你的将来。这个时候如果你愿意，可以跟着我在心里面默默的一同来祷告，我祷告一句，你们也祷告。天父，我感谢你饶恕了我的重罪，原谅了我的所言所行所思和所想。你已经照着我的本相接纳了我，现在我靠着你的恩典，我决定原谅并饶恕我自己，我也决定完完全全的接纳我自己。因为你在神和人的面前彻底的悔改，求得饶恕，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现在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靠着他赐给教会的权柄，祝福你得到完全的医治和释放，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众上的饶恕是在神和人之间的，我们饶恕自己，我们学习饶恕自己，我们还要学习向上来饶恕上帝。请看这个饶恕呢是有引号的，这个饶恕是有引号的。其实上帝他不需要我们所谓的饶恕，上帝从来没有做过什么错事，他凭己意行做万事，他也没有责任向任何人来解释什么。所以饶恕上帝，请看好，是有引号的，那个意思实际上是从我们人软弱、人性的软弱这个角度来看，好像是上帝错待了我们，好像是上帝值得我们饶恕一样。那实际上是说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怨恨他，不再埋怨他。当我们的家人或者亲友遭遇重大的不幸的时候，或者是毫无预警就突然的离世，这些我都遇到过，或者是我们被公司宣布裁员而失业，或者我们的青少年的儿女他反叛，非常的反叛，说一句顶两句，说五句顶十句，或者我们的夫妻突然发现有一方他有了外遇，他对你不忠，你对他多年的这样子的情感付之一炬，或者是当我们发现我们不能够怀孕， 或者是发现我们儿女出生的时候有一些 special need， 我们的儿女有一些特别的需要，这个时候我们常常会质问神，你为什么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在我的身上？你为什么不拦阻这个事情发生？我们有时候会推断说，如果上帝是全能的，如果上帝是全爱的，而且他知道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知道这件事情正在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他为什么不去拦阻？一定是他恨我。所以在这些令人难受的处境的里面，我们人就常常来质问神。可是神他很有耐心，他对他所允许发生的事情，他总不会仓促的去答应，他总不去仓促的解释。主也许在回应我们多年的祷告以后，我们一祷告他就回应，一祷告他就回应，他就选择一个在我们认为十分重要的时候他不听我们的祷告。就在这一瞬间，世界好像整个就崩裂了，在这个生死未卜的时候，这个恐惧好像潜入我们的心，啊，你就在问上帝，质问上帝说 Why me? Why me?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上帝啊，你在哪里？你知道这样的事情吗？你在乎吗？为什么天空越来越黑暗，越来你越来越沉默呢？我做了什么错事以至于你要这样的来对待我？你要这样来抛弃我呢？你看我多年这样热心的侍奉你，奉献给你，服侍你，我必须要做什么才能重新得回你的恩宠？这些问题是不是有在你的里面？只要你活得够长久，总有一天会遇上这样的时候，你在质问上帝，你在不能够饶恕上帝，你在埋怨上帝。我们如何才能走出对上帝的埋怨和不满呢？第一，就是从心里发出的，心里面要相信神的同在，不要被这个环境所蒙蔽，不要用你的肉眼看，用你属灵的心眼来看神的同在，要相信神的同在。神怎么同在？神透过他的话语和他的肢体来彰显他的同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尽管是苦难也可以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八节说，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我的父亲在2001年的时候，在我过完生日不久的时候，毫无预警就突然就过世了，把我就一下就丢掉了一个黑暗痛苦彷徨无助的里面，毫无预警。他不过就是比较身体比较胖一点而已，身体也蛮好的，突然我就接到了这个噩耗啊，心里面何等的挣扎，何等的挣扎。一开始我就觉得震惊，这个事情怎么会发生？然后呢，我就拒绝，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错了，肯定是他们弄错了，医院弄错了，家人弄错了。但是理性又告诉我说，不对，这个事情真的发生了。所以我先是震惊，然后我拒绝，然后我就懊悔，我懊悔说我怎么没有早一点回去啊，去尽我的孝心，为什么没有把他接过来，像弟兄姐妹这样把父母接来，带他到纽约走一走啊，甚至带他到教会里看一看，神都没有给我这个机会。我心里面在质问神，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在这个时候？我先是震惊，然后我就否认，然后我就拒绝相信，接下来我就懊悔，最后面我不得不接受，我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那个时候真的是处在一个很脆弱的光景的里面， 当人遇上这种重大的苦难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心里面非常的脆弱。那个时候我到了教会，结果看见我们团契，我们那时候是团契，是五个小组的，是大概有五六十个人。哎呀，看见那些人好像都不知道我父亲过世一样，在里面哇谈笑风生。你知道那个时候我们的眼睛已经有戴上有色眼镜了，别的人不要因为你的父亲过世在那边就不可以笑，但是我那时候看的就是你看哇他们怎么这样，好像都不知道我父亲过世的这个样子，哇心里面非常的脆弱。好像这些所有的牧长里面只有一个牧长跟我说，哎你要节哀啊。后来我还回去数几个字，你要节哀，哇五个字。但是我没想到说我们的牧长一个人要负责300多个人啊，他在教导他们，教导弟兄姐妹彼此相爱，所以呢底下的弟兄姐妹才彼此相爱，将神的爱带到我的身上。那我就发出 email 去啊，说求救的信号，我父亲过世了，你们为我祷告。结果就有两个弟兄姐妹一接到这个消息马上跑到我的宿舍来，他们就一直跟我讲话，一直跟我讲话，好，就是诱导我讲话，把我的感情感说出来，把我的挣扎说出来，懊悔说出来。他们就到吃饭的时候又把我抓出去吃饭，就不让我一个人待着。从他们的身上实际上我看到神的同在，你看从肢体的互相的关怀的里面你看到同在。那个时候正好是教会的退休会要开始，那我也已经报名了，我就去到了那边，我就跟一个弟兄说，那个弟兄就是以前给你们做见证，他的太太发现自己得了乳癌，过不了几天他的先生就被裁员了，这个先生。我说大哥我的父亲过世了，他什么话也没有说，他把他的手搭在我的肩上，我就从他的身体上面，从基督的肢体的里面，我感觉到神的同在，我的心里面就得到了极大的医治和释放。结果后来还不到一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的母亲呢在是这个拜偶像的时候，拜偶像，她说要给我的父亲过那个7749啊，你们台湾来的人知道，她要办这个，按照当地的风俗。我说好，我的父亲是信主的，我给他打电话，在岳阳电话里面带他信主的。我说他要49天的话，我就禁食，我每天禁食一餐，啊，这是靠着主的恩典。如果没有主的恩典，一餐你也禁食不了。但是主的恩典给我，那个时候我就禁食49餐，一天一餐。哦，回来后来以后人瘦了一大圈，瘦了一大圈，瘦了一大圈。啊，那个时候非常的痛苦，但是回过头来看，神的同在却是让我们进步，属灵上进步最快的时候。神可以把这个最痛苦的时候扭转成为让你进步最快的时候，因为我心里面的光景和挣扎，心里面的肮脏污秽都被撇清啊！我发现我自己是非常软弱的人，发现是自己很不爱主的人，发现自己是很急躁的人，等等等等，神都把这些拿去。可是不到一年的时候呢，哎，我又失业了啊！那么一个好好的公司，全球最大的这样一个海底光纤电缆的公司把我裁员了。哎呀，我就心里面又对神发出了这个质问，为什么是我？ Why me? Why me? 你看那个弟兄他又有身份，你都不裁他，你裁我没有身份的啊。躺在床上我就想着说，下个月是不是要搬到外这个大街上去住啊，去露营。实际上从那天开始一直到现在，神从来没有差我一碗饭吃，除非我自己进食啊，我从来没有让我睡在外面，除非我选择去露营。在这种的时候，你的心里面要相信神的同在，不要被外面的环境所蒙蔽。在外面的环境你看，哦，你的父亲过世了，在外面的环境看你失业了，但是神借着他的话语，还借着肢体的互相的关怀，他的同在，他彰显他的同在，你的心里面要看见神的同在，不要被这个环境蒙蔽。第二，在你的口里要常常向神感恩赞美，不要常发怨言。你看约瑟他就常常称颂神美好的旨意，在45章第5节第7节第8节他反复的这样说，啊，他说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 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好，在50章20节，他这边也说，上帝的旨意原是好的，为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像圣经里面诗篇啊，有很多的叫做哀歌，叫 lamentation。 比如说诗篇的第10章，他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啊？诗篇为人喜爱，就是因为他把我们的这样的感情敢于表达出来。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感觉不到神啊。你看他说了13章第1节，说，耶和华，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你看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但是这些的哀歌最后面都是用感恩和赞美来做结束。不信你去看很多的这个叫做哀歌的啊，13章后面说，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神的救恩而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哀歌以向神自问开始，但是以感恩和赞美为结束。刚才很谢谢小乐弟兄的介绍，在台湾的高雄6归3地儿育幼院啊，在1955年创办，一直到现在50多年过去了，他们一共收养了大概1000名左右的孤儿，每一年呢都还有100多位的孤儿，每一年都是有一百名左右。在这里面呢，就有一个很感人的故事，就是口足画家杨恩典的故事。这个孩子呢，一个女孩子呢，一生下来她就没有双臂啊，右脚呢也是残废，只有左脚正常，有点像我上次跟你们讲的那个瑞典的那个姐妹啊，莲娜玛尼亚。她的父母呢就把她遗弃，看到她这样以后怎么长大怎么养，就把她遗弃在菜市场那个切菜的案板上面，肮脏污秽的案板上面。好，后来呢警察局发现这个人呢，这个孤儿呢，就问遍很多的孤儿院有没有人愿意养啊，结果就是这个高雄6归3地育幼院这个牧师和师母，这个杨牧师杨师母愿意来养啊，并且给他起名叫做杨恩典，就是这个恩典啊，意思要叫他将来长大的时候呢懂得成为一个向神感恩的人。这个恩典呢，小时的时候他冬天常常生病流鼻水，又没有手可以去擦，这个师母呢就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很高级的这个仪器哈，像现在有一个小球可以吸，那个时候也没有，这个师母呢就不得不用自己的嘴巴贴在他的鼻子上，把这个的浓痰吸出来。这个牧师和师母呢也甚至是去请那些画画的老师鼓励他，虽然没有手，但是还有一只脚可以用，用这个脚，用你的口可以来画画哦。他还为他们办了第一次的这个画展，他的第一幅卖出去的画呢，就是这个牧师用匿名的方式把它买下来，都不告诉他啊，就是说别人给他买走了来鼓励他。这个恩典呢，每每想到他在育幼院里面，他的在育幼院里面的父母所多年来付出他的爱，就向神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他说，我的父母遗弃我，但是耶和华收留我，我不再埋怨神，我不再埋怨神，说，哎，为什么你要叫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不是我要自己来的，你为什么要叫我来这个世界上？这是他以前常常问神的这样子的话。他在育幼院的里面，他找到了，他恢复了神天父儿女的尊严。他说，我要向神感恩和赞美。恩典长大以后啊，其实有弟兄追求他，啊，也真的是有对他好的。可是呢，一到要谈婚论嫁的时候呢，就卡壳，因为这个弟兄的父母都反对，你跟这样一个没有手没有脚没有双手一个脚也残废的这样的人，你怎么生活？你要照顾他一辈子吗？啊，这个在漫漫的长夜的里面，杨恩典他也会问上帝，这时候不会像以前那么激烈了。他说，难道我不配有一个婚姻吗？难道我不你如果你不让我有一个婚姻，你就让我对人间的这个情感麻木。 啊，可是你又为什么让这些弟兄，这些是弟兄呢，这些是信主的人呢，来追我呢？后来呢，很奇妙，就有一通的拨错的电话，啊，就有一个弟兄，陈弟兄打电话，但是拨错号码了，拨到他的手上。结果他们就电话里面一讲，讲了五个小时，别人是一见钟情，他们是一说钟情，啊，一说就钟情。后来呢，这个恩典也是不能够做这个决定，因为他有以前的这个 bad experience， 以前的这种不好的经历哈，别人都是带到家里面就家里反对，哦，那天他们发生一点小的这个争执，这个陈弟兄就说，不管你怎样，我都会照顾你，因为我已经答应你的妈妈，不是你肉身的妈妈，是你在育幼院里面这个妈妈。原来呢，这个陈弟兄呢就跟这个杨师母聊天的时候，杨师母呢就想到这个恩典他将来的情况呢，就流下眼泪，他担心他的将来，啊，他说我将来要会走的，可是这个孩子将来谁要跟他在一起？哦，这个时候陈弟兄被神感动，就在他面前立下了一生的这个保证，哦，说我一辈子照顾这个恩典姐妹。这个时候恩典他才知道，这个陈弟兄真的不是因为怜悯他而说这些话，他说的是千真万确，这个是从神而来的那个能力和怜悯，所以他再一次向神献上感恩和赞美。所以你的口中要向神献上感恩和赞美，不要常发怨言。第三，我们的手里面要顺从神的带领，不要反抗挣扎。有一个福音写真的这个纪录片叫做布娃娃的希望，布娃娃的希望讲的这个故事呢，是在发生在1999年的冬天，秋天冬天交接的时候，也是住在台湾高雄的有一个姐妹叫张玉琪姐妹，张玉琪啊，奇妙的奇，玉宝玉的玉，张玉琪姐妹，她满心盼望要迎来一个健康活泼的儿子，但是一出生呢，就发现这个孩子有心肺的问题，心脏和肺的问题，而且因为医院的这个疏忽，造成他脑部缺氧过久，变成脑性麻痹。因为医院呢抢救的时候呢，发现氧气筒用了一半就没了，然后要赶快转去大医院的时候呢，又没有救护车，就叫一个出租车这样运去，而这一路上都没有办法来急救。医院甚至发出病危通知啊，可是呢，后来这个孩子叫他给他起名叫以信，可以的以，相信的信。以信呢就奇妙的存活下来。可是医生就说，这个孩子因为缺氧，脑部缺氧过久，将来呢不会走，不会看，不会听，不会说，不能走，全身软绵绵的，就像那个布娃娃啊，没有力气。张姐妹她就向神哭喊的说：“为什么是我？我要我的孩子能够看见，为什么我的小孩这么小就遇上这种的事情？”但是呢，他呢虽然在痛苦的里面，但是呢他也不得不顺从神给他的这样的安排和带领啊，他呢不放弃任何的希望，把握那个治疗的及早治疗的那个时期啊，他从1岁半开始呢就给他做各样的治疗啊，有的时候去给他扎针灸来刺激他的穴位，刺激他的皮肤，刺激他的血液循环，满头看到他满头扎的那个银针，真是心里面舍不得啊。可是后来呢，这个张姐妹就一直顺服神的这个带领和安排，又积极的配合，后来呢就做各样的治疗，到3岁半的时候，这个孩子呢医生就告诉他说：“哎，你的孩子这个视觉的波有出来了啊，测试出来说有0.03的视力，0.03的视力，那还是法定的盲人啊，但是他不放弃，每一周都回去积极的配合治疗，在头上扎针啊，到6岁的时候，他的视力就变成0.3。有一天，这个妈妈带着这个孩子骑摩托车，就在街上走的时候，在等红绿灯，突然这个孩子就说：“妈妈，那个是不是 7-Eleven？” 7-11，你们台湾人知道这个超车便利商店。妈妈就停在那个红绿灯那边大哭，她说：“我这一生不知道有多少的大哭，但是这一次。”我是悲喜交加的大哭。这个孩子啊，光要学3岁的时候，他光要学说要学半年，说不要又要学半年，他这1年就学这2个字要和不要，哦， 可是这个母亲她顺服神的这样子的带领和安排，她不去做那个无谓的挣扎和反抗。神要叫她这边走，有的时候神要我们这边走我们往那边走，神要我们这样我们偏要那样。虽然这个孩子啊，一直到现在9岁10岁了，他只能身体很僵硬的往前走啊。但是现在呢，这个妈妈顺服神这样的安排，积极的配合呢，她可以开始说简单的字句，能够背那个99乘法表，啊，这么大的进步，全是因为这个父母这一对的父母，这一对的父母是信主来着啊，他们带着孩子顺服上帝每一步的带领而成就的。后来呢，他们拍了这个福音写真集之后呢，结果在社会上造成很大的影响。他的妈妈还说啊，这件事情这个乙信呢居然变成别人的祝福，有谁曾想这个被医生判决说不能走不能听不能说的这样一个像布娃娃的孩子，浑身软趴趴的孩子，居然能够成为别人的帮助和祝福。因为去拍摄他们故事的这些记者心都被感动，这个播放出来之后，许许多多落在那个苦难当中的人，他们也学着要来顺从神的带领，不做反抗和挣扎。我不知道你的光景是怎样，你是不是活在一个对神埋怨不饶恕的光景的里面，好不好？我们也来操练，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闭上你的眼睛。当我们自己或我们的家人落在一个急难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常常质问神，你在哪里？我们常常质问神， Why me? Why me? 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你不是全能的神吗？你不是万能的主吗？你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吗？你难道不知道我正在受的伤害，我正受的苦难，你为什么不伸出援手？在这个的时候，我要提醒你，你的心里面要相信神的同在，神透过他的话语和教会肢体彼此的关怀来彰显他的同在。你的心里面要相信神的同在，不要被肉眼所看的环境所蒙蔽。我要提醒你，你的口里面要向神来感恩和赞美，不要常常发出那个怨言。我还要提醒你，你要顺服主的主权，顺从他的带领，不要靠你肉身的能力来反抗和挣扎。你要对主说，我不知道这些事情有什么意义，我也不知道原因何在，我甚至不要求你做任何的解释，我已经选择接受这个事实，你是我的神，我是你的仆人，再也没有其他的可能。如果你愿意，我们祷告的时候你也跟着我祷告一句，你祷告一句。神啊，我承认在我的愁苦的里面，苦难的里面，我常常抱怨你，我把一切的事情都怪罪在你的身上。我知道这乃是因为我的罪性所造成的，我也实在因此犯罪得罪了你。虽然我常常的抱怨你怨恨你，你却依然爱我，你应许我要释放我得着自由。神啊，我感谢你对我无尽的爱。我现在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靠着教基督赐给教会的权柄，祝福你从抱怨神埋怨神之中得到完全的医治和释放，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十字架，十字架，一横一纵，横向的饶恕是指在人和人之间的饶恕，纵向的饶恕是指神在我们之间的饶恕。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我们被神饶恕，也因为神饶恕了我们，我们才能够饶恕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才能够向那些来求饶恕的人来饶恕他们，我们也才能够饶恕我们自己，我们也才能够向上 对神说，我不再埋怨你。让我们不断的操练横向的饶恕和纵向的饶恕，使我们的灵命不断的成长。我们下面要请这个高雄六龟三地育幼院的这个青少年合唱团为我们唱这首歌来作为回应，好不好？那双看不见的手。